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将于星期四10月26号抵达华盛顿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这个是华盛顿和北京在双边关系紧张之际保持高层会谈开放的最新的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王毅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美国，期间将与美方高层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与美国各界的人士友好交流。毛宁说，希望美方与中方一起妥善控制分歧，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计划会晤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乌克兰战争和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事件。王毅此行距离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只是两星期左右，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峰会上会面。官员未有证实美中领导人的会晤，亦都没有透露王毅的访问是否会为这次会面做准备。王毅此行被认为是布林肯6月访问北京的回访。北京仲未证实习近平是否将会前往三藩市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年度高峰会。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星期一开启对中国为期一星期的访问。纽森在首站香港表示，无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怎样，加州都将会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合作。纽森说，这次访问聚焦在气候危机，但是引起美国政要与人权团体批评他漠视中国打压人权。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纽森的中国行在星期一在香港拉开序幕。纽森为了强化加州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全球的领导地位，在香港大学举办研讨会，谈到气候的议题。与会者包括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总裁翁尔登和美国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等。纽森在会中说，无论是民主党定是共和党执政，无论全美各州发生什么事，中国在加州都有一个合作的伙伴。纽森在行前强调，这次访问将会关注气候议题，不会碰触美中的敏感事务。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在港大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中美关系近期有反弹的良好的趋势，要进一步改进就需要持久努力。他又说，欢迎中美两地人民更多交流，欢迎包括美国和加州在内的国际社会多到访和投资香港。但是纽森的中国行避谈人权，引发同党政要批评，和全球至少60个人权团体发起联署的抗议。人权团体上个星期发布一份联合声明，明确表达了对纽森访华的失望，批评他明确地回避参与关键的人权议题的举措。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纽森应该明确表示反对香港人民受到镇压，如果不是他此行会被视为中国的镇压可以接受，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美国不容许事态这样发生。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初访华前先行在本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隆重欢迎阿尔巴尼斯，双方预计将会讨论中国、乌克兰和中东议题。澳大利亚并且是寻求落实对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支持。美国正是试图强化与长期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作为在印太区域对抗中国战略的一环。阿尔巴尼斯已经抵达美国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他将于星期二抵达白宫，并在星期三与拜登正式会谈，和一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阿尔巴尼斯在抵达美国后的记者会上面说，这是他第一次以澳大利亚总理身份访问华盛顿特区。他说，美国是澳大利亚最亲密的盟友、主要战略伙伴和最大的双向投资伙伴。华盛顿近年来一直是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包括组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计划的讨论也是这次国事访问的重点。 但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近日分别对美国的官僚体系障碍提出质疑，认为官僚体系阻碍了奥库斯计划的进展。美国和印尼星期一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首届高级官员2+2外交和国防对话。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双方官员讨论了与关键的矿产、网络和海事安全以及半导体相关的合作计划，并就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交换意见，包括中东和南中国海事态的发展。美国代表团由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印度洋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带领。印尼代表团由外交部美洲和欧洲总干事哈迪和国防部国防战略总司长特里斯洛哈迪少将带领。双方代表团重申两国领导人有意将美国与印尼关系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加深各领域的合作。哈马斯在星期一又释放了两名的人质，他们是两名以色列老年的妇女。同时以色列加大了对加沙的空袭，而美国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升级成为更加广泛的中东的冲突的可能性，表达了越来越严重的关注。
Rocket and drone attacks by Iranian-backed proxy groups against military bases housing US personnel in Iraq and Syria。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对记者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国军队遭到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的火箭与无人机的袭击。他说美国对今后几日攻击行动出现任何重大升级的可能性深感关注。在星期一，美国部队是击落了两架袭击叙利亚南部美军的无人机，这是美国在中东基地和设施一系列无人机的袭击当中的最新一次。官员警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有升级的重大威胁。五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对记者说，伊朗支持的武装在星期一向亚尔坦夫的驻军发射了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被美国防御系统摧毁，无人员受伤。莱德说，他们知道这些团体是伊朗支持的团体，他们最终是将让伊朗承担责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法治监察组织说，外国与香港合作之前应该考虑人权状况，海外的法官不应该再参与终审法院。为免外国政府有协助香港洗白之嫌，一班身处海外的香港律师、法律学者及学生出版报告，呼吁要先评估香港人权状况，先至考虑司法合作事宜。他们并建议海外法官不要再参与香港法庭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个由身处海外的香港法律界人士组成的组织发表报告，总结去年香港的法治状况，话港版国安法影响无远弗届，令香港法律界噤若寒蝉，因此他们有责任代为监察其受损程度并继续发声。这份由香港法治监察出版的报告超过100页，详列在2022年发生和法治有关的重要事件和组织所作的分析。因为安全考虑，这个组织的成员并没有公开身份。化名陈光之的组织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明白出版报告不会改变香港政府的行为，港版国安法早已影响力无远弗届，包括法律界的社会不同阶层都不可以有反对声音，因此身处海外的香港律师有责任讲出香港法治真实状况，填补白色恐怖之下的空隙。他建议外国法官不应该再担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他说担心外国法官继续参与香港的法庭审讯，将有可能洗白香港法治的问题。报告主要处理三个问题，包括香港的法治状况有否保障人权，法治是否恰当地在香港执行，以及法治是否在香港受到公众监察，这些全部都和港版国安法的应用有关。陈光思解释，由香港政府去年7月不愿意直接回答香港公民团体 和联合国相关机构联络交流，会不会触犯港版国安法之下的有关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执行这条法律的随意性。陈光之说，香港本身是人权公约的签约国，他有必须遵守人权公约的法律责任，但是他都无法和人权专家说这个是犯法还是不犯法。所以见到港版国安法可以有几随机，定义可以有几含糊不清，亦都反映了香港人的处境被这种法律监控住。他补充指，即使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之前的事，香港政府亦都可以利用煽动罪去追究。这一条罪亦都有用在控告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相关人士的案件入面。陈光之分析指，港版国安法还对香港法庭的判案权力有深远影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吕世瑜在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之后，原本被区域法院法官判囚3年8个月，但是因为案件被界定为属于情节严重者，而被判囚最低5年刑期，不获1/3刑罪扣减刑期。吕世瑜不服上诉，今年终审法院判其败诉。陈光思说，在港版国安法之下，法庭判刑的自主权被削弱，一件案件是否与国家安全有关是由香港行政长官去决定，而法庭反而无权去作定断。陈光思说，我们说要司法独立，但是如果法庭没有判案的权力，没有自主性的时候，独立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呢？香港法治监察报告再有57项建议。陈光思举例说，外国政府和香港有合作之前，应该先对香港的人权状况作评估，到满意的时候才走下一步。他又说，外国政府去考虑香港人的难民或者移民申请，以及外国专业团体考虑香港人的专业资格申请的时候，如果他们有被定罪记录，应该先要了解他们有否受到政治打压，再作判断。最后，他们鼓励香港和海外人士支持香港的独立媒体，给他们继续报道香港的真实情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人称二胡八八的69岁香港退休男子，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旋律，曾经多次被控无牌演奏，获判无罪。他较早前再次被警方控告7项无牌演奏及筹款的全票控罪，星期二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法官表示，被告演奏的愿荣光鼓吹港独，案发时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以软对抗去挑起社会矛盾，判刑应该对他人以儆效尤，判被告监禁30日，准保释等候上诉。有大律师形容，这个判决比文字狱更加差，忧虑法官只是以旋律入罪，引起不合理的阻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现年69岁的退休男子李解新，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简称《愿荣光》的旋律，曾经多次被控告没有许可证而奏玩乐器，获判无罪，人称二胡伯伯。李解新早前再被警方控告7项无牌演奏和筹款的全票控罪，指他在2021年8、9月和2022年9月没有合法权限或者解释，而且没有警务处处长发出的许可证之下，分别在公众街头或者道路上就玩二胡连扬声器，并且没有社会福利处处长或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发出的许可证，而组织、参与或者提供设备以进行筹款活动。 李解新否认所有控罪，案件经审讯之后，星期二即是10月24号在沙田裁判法院裁决。处理本案的处理主任裁判官陈慧敏裁决的时候表示，被告确认曾经在旺角、中环和大围就玩二胡连扬声器，歌曲旋律和社运歌曲《袁荣光归香港》相同，不过被告声称他演奏的歌曲是《愿平安归林郑》。法官表示，本案审讯的时候有多次处理反修例示威的警员出庭作供，提及示威者听到《愿荣光》一曲之后往往情绪高涨，法官完全接纳相关的证供。至于研究《愿荣光》的警方专家证人，虽然有多次违规的记录甚至被严重谴责，法官仍然认为不影响他的证供，因此接纳《愿荣光》的歌词和旋律和非法集结、暴动和港独等有高度的联系。法官又表示，案发的时候香港社会刚刚转趋平静，被告的行为可能挑起情绪尚未平复的人有死灰复燃的风险，因此裁定被告无牌演奏二胡和筹款合共七项罪名成立。被告亲自求情的时候对裁决表示反对，质疑裁决指他街头奏乐可能对他人带来骚扰以致挑动情绪的证据何在。李解新又表示，他不承认犯罪，他自己即将年满70岁，最近曾经做心脏手术通波仔，就算死在监狱有什么所谓。李解新又表示，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亦都有奏唱同一旋律的《愿平安归香港》，他反问二胡是七个音哆唻咪发嗦，法官用哪个点说他是演奏《袁荣光》。李解新又质疑，本案的全票控罪虽然是轻罪，为什么会变成长达超过3年的世纪审判庭。法官判刑的时候引述律政司就袁荣光申请禁制令一案的时候表示，法庭认同相关歌曲有分裂中国和煽动的作用，而且歌词中亦都包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字眼。法官又表示，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并不是没有底线，袁荣光一曲事关中国国家安全，而且案发的时候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以远对抗挑起社会矛盾，认为被告没有被起诉其他更加严重的罪行，应该感到庆幸。法官强调，本案情节严重，判刑应该对他人以儆效尤，起防范的作用，就被告七项控罪都以14日监禁为量刑的起点，考虑被告年纪大和曾经做心脏手术获减刑，在部分控罪分期执行之下，合共判即时监禁30日。李解新随即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法官批准，需要交出港币2000元现金，即大约260美元的保释金，期间不可以离开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般来讲，全票的控罪都是以罚款处理，本案被告李解新被判处监禁，判刑可以讲是重的。
佢一般而言，全票本身都甚少會咁，即係比較少會用監禁嚟處理嘅。當然咧，佢講到啲家人因素，佢話例如係榮哥喺其他案喺案件當中高一上法院已經講到係一啲帶嚟港獨嘅問題考慮嘅情況。嗱呢個位咧，其實咧法官就冇得揀嘅，因為上級法院已經裁定咗呢啲嘢嘅啦。但係如果個案情本身係涉及真正涉及呢啲嘢嘅话，相信控方都唔会咁样告啦。相信系控方除咗呢条之外，都会告埋佢国安法之下煽动分裂啊等等嘅情况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可能就算连检控都未必觉得系去到嗰个地步。咁所以系唔系应该将呢个作为家人因素咧？有啲斟酌，我觉得。
李解新在审讯中多次表示，他演奏的不是《袁荣光》，而是何君尧改编歌词的《愿平安归香港》，而且他演奏的时候从来没有途人站在这里唱出《袁荣光》的歌词。 对于法官在被告没有自弹自唱，没有任何途人和应理解新演奏的旋律，唱出袁荣光的歌词，就被法官认定相关旋律一定是袁荣光。萧志文形容判决比文字狱更加差，因为案情根本没有涉及任何文字。
而家告佢嘅唔系话佢唱歌词啊嘛，佢拉个 melody 啊嘛。咁歌即系如果你用个音去推佢有呢、這个系佢谂呢个歌词，就系佢一啲煽动性嘅，咁系咪用佢嘅思想嚟入罪先？而家佢冇唱啊嘛，而家佢系演奏嗰个 melody 啊嘛，佢音乐联系到你认为嘅文字就叫做文字，咁冇文字噶喎，佢嘅内容全部都系音律嚟嘅啫。用音律嚟定罪，而家唔系用文字嚟定罪。即系所以文字狱嘅情况都唔到啊。系啊，系用你嘅音嚟推断你系想讲呢啲嘢，你谂呢啲嘢，然后呢个摆埋落去嗰个量刑考虑。呢个我觉得嘅情况比文字狱更加差，因为佢冇用文字。
记者问及本案的裁决会不会引起寒蝉效应，萧志文回应表示，或者不要用寒蝉效应这个字眼，他认为任何刑事法例都是希望引起阻吓性，他忧虑法庭只是以旋律入罪，可能引起不合理的阻吓。
但是玩上音乐玩那个 melody 有那一些这样的 音律，是不是就是一些顯現到你有個咁嘅思想嘅問題先，有個思想咪犯法先。如果你嘅思想係煽動其他人做嘢，去到國安法咁講就冇得講啦。你去到推到咁遠嘅話，我首先當你憑嗰啲音樂，我唔知有幾長嘅音樂，推斷到嗰首係榮光啦。咁嗰首音樂你都可以最起碼有兩個已經 establish 咗有人知道嘅演繹嘅方法。第一就係用榮光嗰首，第二就係用何君瑤嗰首。多於一個你都應該用有利法庭應該用有利被告的方法去考慮嘛。咁老實講，如果你考慮何君瑤嗰個，係咪應該將嗰部分考慮埋先？如果你淨係定罪於佢喺度演奏樂器嘅，咁冇得講嘅。但如果你考慮個判刑係判到即時監禁，係因為話佢呢一個節奏個音樂演奏嘅係袁榮光歸香港有一啲咁嘅意圖嘅話，咁我就覺得推就係、是、一個冇理由嘅推斷咯。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普通法的標準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但是本案的法官完全沒有考慮被告抗辯和求情的時候，多次表示他演奏的旋律是立法會議員何君瑤改編歌詞的《願平安歸香港》，可能令人質疑法庭的判決對權貴和平民有雙重標準。
如果二胡伯伯所讲的他是奏紧嘅袁平安，而是不信立的，而当时的而且确有阿时任以至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就真的唱过，仲喺埋合唱团唱添。咁其实呢个咁样样嘅裁决，变相系话咗俾公众听咧，就系权贵就做乜都得，平民就一定唔得。咁呢啲咪就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咯。咁我谂呢个其实咧系呢一件吓审议嘅案件判决嘅所产生嘅负面效果咧，系应该更加全面俾大家睇得到。
谭美德表示，本案嘅判决对街头演奏等言论表达自由造成好大嘅影响，亦都不利于最近港府推动嘅夜市经济。
咁但系夜缤纷有几缤纷就大家心里有数啦。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夜市系可以吸引到游客或者本地人消费，好明顯佢一定係需要一個極大嘅自由空間去俾佢哋創作嘅。但係現時就係個官就好好啦，即係證實咗到底我哋自由空間有幾大啦。咁所以夜奔奔咪咁少攤檔咯，甚至乎啲攤檔裏面有保險檔喺度咯。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啲創意，甚至想諷刺下時弊，又或者用內地嘅講法係擦下邊球嘅啫，即係宣泄下市民嘅不滿。喺現時底下咧，你以為得咧？我諗你天真咗，因為你唔知告你嗰個會唔會自己跳咗落去國安嗰個諗法度咧，然之後咧去為你加控，跟住仲話你係僥倖咧。咁我諗呢個其實係我哋司法嘅悲哀嚟。
對於理解新質疑，本案嘅全票控罪雖然係輕罪，點解會變成長達超過三年嘅世紀審判庭？谭美德忧虑案件可能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可能更加难吸引外国投资者和游客访港。
但实际上笼罩住的气氛呢，其实全香港的市民和经济呢是要承担。当你不停是说我们要多些外商来，多些游客来的时候，但是你另一边厢其实告诉别人， 香港是相當之不安全。那人家為什麼會來呢？即如果一個不覺意你幻想到有個遊客來到香港，他純粹是很喜歡願平安這首歌，是將他的旋律變成了鈴聲，只要一有人打電話給他，分分鐘就被他安足了。那大家怎會還來這個旅遊或者是投資呢？咁當然你可以話危言聳聽嘅，但問題上，當二五八八嘅事都可以咁發生嘅時候，呢、這個危言聳聽就唔係唔成立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睇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嘅話，而家就多咗一條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之后，以色列在48个钟头内动员300,000名后备役军人应战，加上他的全民皆兵的备战意识，再次敲响了台湾在应对台海冲突的警钟。军事专家表示，以哈战事带给台湾的启示就是，台湾现行的后备动员和民防制度都亟待改革，否则恐怕不足以因应新形态的战争。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继俄乌和以哈战事之后，台海被视为是全球下一个可能引爆的火药库，因此台湾国防部近日公开宣称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研析以哈战事对台海冲突的借镜之处，包括了情报预警工作、导弹拦截系统，以及更加重要的，敌军如果发动导弹袭击之后，台湾如何有效去动员后备役军人来到协同正规军作战，扩大防卫战力，并于平时如何去强化民防演练，降低战时无辜平民的伤亡。对此，军事专家表示，以色列后备动员令的效率及全民皆兵的民防意识都是长期处于中国军事恐吓下的台湾尤其应该引以为鉴之处。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干明表示，哈马斯发动空中突袭之后，以色列立即动员到300,000名的后备役军人，凸显他的后备制度的成效及全民国防的重要性。台湾应该参考以色列的役期、部队编组、后备规划及他的交召回分期程。他说，首先以色列全民皆兵男女分别有30个月和24个月的义务役，相较之下，台湾目前仅征召男性进行4个月的军事义务役。虽然从明年起台湾成年男子的义务役期将会恢复到去1年，其次以色列的战备规划是常后一体，亦即常备部队和后备部队的管理统一，训练都采用固定编组具强制性，而且后备军人连续3年的教召，每年回训天数衣冠皆不等，可以达到50到84日。但是台湾则是常后分立，台湾国防部管辖正规常备军的防卫训练，另外成立全民防卫动员来到管理约230,000名的列管后备军人动员，因此义务役、役男和后备军人的训练分属不同部队、不同环境、军事枪械和通讯设备等。至于每次的回训的日数，虽然于今年开始由旧制的5到7日倍增到去新制的14日，而且连续4年交召，但各界仍然呼吁提高训练频率和强度。韩光明 是台湾退役少将，曾经担任过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他表示，台湾如果不能够制敌于滩外，本岛的作战中心只有144公里，非常狭窄，仅靠常备部队不足以抵挡中共入侵，仲需要强化后备部队和全民防卫实力才能够扩大战力。韩光明说，除了军力，台湾的存亡仲有两大重要支柱的美国协防和全民抗敌意志，其中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全民防卫尤为重要，因为打仗不单止是军人的事，官民一心协助军人动员人物力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力。他因此建议依据全民防卫精神，将退伍八年内的50万名后备役军人组成防卫部队，类似新加坡、南韩、乌克兰和荷兰的防卫部队。韩光明对美国之音说，全个台湾368个乡镇市区成立领土防卫部队，结合义警、义消、义代役非政府组织，让各个乡镇市区亦都有能力做作战的准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周则华，以色列通过电话、电邮、广播等现代电讯渠道动员后备役军人，效率颇高，特别值得台湾去借镜。官拜少将退役的他，去批评说，台湾国防部常假设中国动武之前应该有一个礼拜的预警时间，因此仍然采投递邮件方式来到列印并发送召集令，非常落伍。胡瑞洲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19世纪的动员方式，很难以因应现代21世纪战争的了。俄乌战争也好，这一次的以色列战争也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会令到你来不及去准备。根据国际军事网站全球火力5月份发表的2023年全球军事实力排行榜，台湾在可用后备军人数达到150万人，已经排行全球冠军。根据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处的最新统计，台湾列管的后备役军人其实高达222万人，占全国近一成的人口，但并非全员都能够担纲战斗。胡瑞洲认为，退伍八年的80万列管后备军人才先是精兵，而台湾第一波作战就有紧急动员32万人的需求，因此台海如果开战，台湾军方要在24个小时之内动员215000人的预计太过乐观。他说，中共几度环台军演，而且单日上百架次的军机侵扰亦都很频繁，对台湾威胁和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因此台湾应该提早规划和通知后备的教召回训并强化训练。胡瑞洲说，借镜以色列，台湾后备体系的改革应该朝着常后一体、后备动员合一和跨部会合作，亦即常后备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应该一致的，但目前台湾后备军人回训仅有枪支、迫击炮等简单的武器，不会去使用俄乌战场常见的无人机和弹簧刀等现代化武器，实战落差颇大。至于台湾民防则可能是最弱的一环。位于台北致力推广台湾民防教育的黑熊学院执行长何晴辉说，台湾人经常轻视台海开战的机会率，亦都对台湾安全怀有错误的认知。他呼吁台湾政府和各个政党应该时时警惕人民战争风险，包括备战知识、民防训练和抗衡资讯战的心防能力。基于台湾和中共解放军的军力悬殊，何晴辉认为台湾应该借鉴以色列，扩大女性参军程度，并改采用全民皆兵、男女皆服役。何晴辉对美国之音说，军事训练并不意味着要将人直接投入战场，而是让民众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安全形势，特别是战争的威胁，同时知道在战争中如何动员及互相协力配合政府应对。 何晴辉话：台湾民防编制原为因应天然灾害，虽然动员能力强大，但范围细，而且时间短暂，而且应对战事的民防未全面建立，更加未曾针对新形态战争模式来到更新。他说现代战争极可能带来复合型的灾难，台湾社会的韧性更显重要。全台湾900万家户中，应该每户至少有一个人接受战争风险应对的认知训练。他说九成民众于战时不会投入作战，但在自卫之处最好有能力去填补社会机能，例如是补充救护、消防和灾难指挥人员出缺时的功能。而台湾在紧急避难场所的民生物质、能源和通讯系统的准备都应该提前规划和统筹。据台湾农业部2022年粮食供需年报的统计，台湾粮食自给率约有 30.7%， 关键民防物资中黄豆、小麦的自给率不及 1%， 玉米亦都只有 3%， 都不足以因应战时的需求。何晴辉仲说，台湾在落实民防上绩效不彰。他引述台湾基进党的估计，称台北市在2020到2022年期间，每年平均有新台币2468万元的民防预算，但仅是 4% 用在人员训练和装备更替。他说以色列战备意识高，家家户户都有安全屋，但台湾防空避难设施表面上数量充足，但堪用度偏低，例如是堆放杂物、缺乏发电机等避难的设备，亦都没有粮食或医疗物资的备战供给等问题重申。针对全民国防的落实，胡瑞洲说，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之后，他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医院等单位亦都迅速动员，包括运输、医疗和技术维修人员都在第一时间投入人力和物资到前线，而对战方加沙地带惨遭断水断粮又能够断源的困境。介系台湾应该双向借镜，并预做战时准备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驻华使馆努力利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来到争取中国民众的支持，但是收效甚微。防火墙内不少网民将以色列批作纳粹、魔鬼和恐怖主义，甚至为哈马斯和希特拉的暴行叫好。面对如潮般的恶意攻击，以色列驻华使馆微博账号已经开通评论精选和防护功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上个星期六，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突袭超过20个以色列乡村社区及军事基地，残忍屠杀了超过1300人，并且将199人绑架至加沙。以色列在震惊及悲痛之余，果断发动军事反击，誓言要摧毁哈马斯。而与此同时，以色列亦都在国际社会上寻求更多外交及道义上的支持，而中国亦都是以色列争取的对象之一。经美国之音统计，拥有2400万粉丝的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账户，自7号以来已经发布了近百条的博文，试图运用鲜活的个人故事以及是图片揭示哈马斯对妇女、儿童等无辜平民犯下的罪行，包括展示烧焦婴儿的尸体、本来在等办婚礼的年轻情侣的 Mayer 23岁以及是Irene 24岁的合照，中弹之后仍然坚持救助数名音乐节参加者的萨鲁迪的英勇事迹等等。而此由于收到的谩骂式的评论数量过多，以色列驻华使馆不少博文都开通了评论精选或者是一键防护的模式。一键防护指的就是在7日之内将不接收是未关注人的私信，未关注人将无法系评论，未关注人的转发记录将不会展示在转发列表当中。以色列驻成都的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微博账号还未是开通评论精选，评论区是被英雄哈马斯加油、希特勒英明、 虚游还得是阿道夫等所言论所刷屏，不少的人将微博的头像换成中间陷入了纳粹字符号的以色列国旗。偶尔亦都有人表示支持以色列，指责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就激起了其他网友的群起攻之，死了的以色列人才是好以色列人，美国支持以色列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攻击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账号当中有几多为中国政府工作，直至发稿以色列驻华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色列最近收到的评论更加多，这个就是很直白的仇恨内容，反犹的应该是他们自己主动是关了，说什么希特拉杀笑开毒气失焚思炉的玩笑，这种的以色列使馆肯定会采取行动。刘力鹏认为这些极端言论的大面积蔓延以及官方的引导不无关系，淹没了很多的温和理性的声音，更多的就是一种民风移动，闻到舆情是守过来，相对而言是一种极端的声音，温和的声音是听不到。大部分参与者是仇恨其他人的惯犯，但是亦都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官方舆论所引导之下自发的。上海退休教师维权公民记者顾国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想微博、微信、QQ 这些都是中共控制下的反人类的洗脑的平台，由于受到了长期以来中共对老百姓的洗脑以及控制网络，很多的微博用户产生了人格分裂的不正常表述，颠倒正义和是非。他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之了不起，非常伟大，非常人性化，而且是非常之讲文明。顾国平强调，哈马斯先是对以色列是滥杀无辜，以色列的反击是正当的防卫。顾国平觉得以色列人一点是都没错，做的是还是不够，应该还是要严厉一点，对哈马斯这种恐怖组织不能够姑息，一定要斩草除根。到目前为止，跻身是微博热搜榜上面的话题大都是涉及到声援巴勒斯坦丑化以色列，比如是美籍犹太裔学者声称应该是为巴勒斯坦人哭泣，联合国声称以色列可能是构成国际犯罪，中国政府紧急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哪一个来关心，以色列警察闯入直播是称要将加沙化为灰烬，以色列议员呼吁用末日武器等等。刘力鹏介绍话，微博审查员会有日常操作手册，通常是需要删除外国驻华使馆下的仇恨内容，但是重大的舆情事件可能会收到网信办、国信办的指令，会使用不同的标准，官方的导向已经是非常之明确，所以网上舆论才有这么明显的倾向性，肯定是全方位的宣传机器全开的状态，才能够引导成系这样。中国官方在呼吁以哈冲突停火的同时，拒绝点名谴责哈马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身民族权利。中国甚至是在星期六10月14号指责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伊朗多年来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武器等等的支持，伊朗外长在10月16号警告可能会对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拥有近60万粉丝的伊朗驻华大使馆发布多篇微博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用致命炮击在这里杀害记者等等。10月17号加沙一家在医院遭到轰炸，造成了数百人死亡，以色列和哈马斯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双方应该对此次的袭击负责。以色列驻华使馆在微博上公布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评估分析，以方是运用情报、作战系统以及空中镜头的交叉核对之后，是发现毁坏医院的是一枚来自伊斯兰圣战运动的火箭弹。伊朗驻华大使馆是发布了多段加沙医院的伤亡人员的视频，以及是伊朗总统指责美国以色列炸弹投向加沙医院的评论，后者是收到了中国网民一边倒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是抵达特拉维夫访问，并且表示他的团队提供的有关加沙医院遭到袭击的数据证明以色列是无罪。美国驻华大使馆每日发布多条微博表达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遭到中国网友的谩骂以及嘲讽。 美国对以色列最好的支持就是让以色列在美国建国。还有就是美国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清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果然是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一家亲。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要停止支持台独、疆独、港独，感谢以色列为中国收回台湾提供全新的战争方案。魔鬼水永远是和魔鬼在一起，美国和以色列会得到数之不尽的911，直到彻底消失。其他为以色列发声的英国、德国等外国驻华使馆以及外交官的微博账户亦都遭到炮轰，比如是瑞士驻华大使白瑞仪在10月13号发文表示，向在由加沙发起的恐怖袭击当中遇难的受害者以及家属致以沉痛的哀悼，被评论骂作为是伪中立国，瑞士手表我都不想戴，生气并且要求他们滚出中国平台。刘力鹏认为微博网友在以巴问题上面缺乏明确坚定的是非观念，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亦都会以时度势、利益关系而变化。刘力鹏说，他们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站在巴勒斯坦，或者是明日有仇恨巴勒斯坦，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都是泛泛而谈，根本不在乎巴勒斯坦的死活，仇恨以色列人、仇恨犹太人才是核心。美国媒体外交学者在10月13号刊发署名为是木春山的北京记者的文章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中国人对以巴冲突如此感到兴趣。他指出，在以色列驻华使馆微博账号下方的中国网民缺乏基础知识，中国民族的主义者的很多的评论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和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相提并论，还有一些中国网友分不清哈马斯以及是巴勒斯坦，甚至有人认为以色列以前的所有土地都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只是外国移民。木春山分析背后的原因指出，很多个中国人将互联网上面关于中的国际问题的讨论视为是国内问题的隐喻，中国人普遍缺乏对二战欧洲战区的深入教育，往往只是强调抗日战争，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犹太人和中东的历史。很多中国人不懂外语，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很容易被网上的阴谋论是洗脑。木春山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在于，很多个中国人认为如果以色列崩溃，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会彻底结束，因此他们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哈马斯。毕竟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所以很多中国人自动认为他们应该站在对立面，无论对立面是立场是什么。辜国平表示，中共的宣传将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人或等号亦都是用心良苦，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就好像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他们强奸了民意，他们对老百姓一点都不好，中国人死了五个被哈马斯弄死，他们从来不管。以色列驻华使馆还发布了中国以色列混血女儿 Lua 在参与和平音乐节的时候被哈马斯劫走的视频，她是女儿，是姊妹，亦都是朋友。这篇的帖子有近3000个转发，很多人将矛头直指这名的女子的母亲李春红，指责她碰瓷中国人。李春红在接受中国媒体凤凰新闻采访的时候澄清自己现时是以色列国籍，她的女儿亦都出生在以色列，唔通就系讲系以色列籍，佢哋中国人就唔可以帮助我哋？我觉得帮助人系人人嘅义务，呢句说话掀起咗轩然大波。中国网友批评李春红系依靠公费留学背叛祖国嘅女汉奸，必须要交俾系哈马斯处置。拥有类似遭遇的还有被困在以色列不断在网上求援的中国公民，等待他们的不是北京派出的专机，而是同胞不要给予祖国添麻烦的教诲。这种都是仇恨攻势的一部分，鼓吹这么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自己的人就不理，如果真的是刚刚好是民族主义，最起码就是要教自己的人。刘力鹏是不理解地说，中国使馆的电话永远是打不通的，很多个网民知道中国这种统治只是将你当为人抗当韭菜，而不是一个公民，这个是一种的比烂，你得比我是惨才好，我不能够比一个半中国血统的外国人还要惨。在中国防火墙管制之外的 前身是推特的 X 平台上面，以色列驻华使馆的海外账号发布了同微博上面一样的内容，收到很多理解以及支持的声音。今日质疑网表示，我们支持以色列等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全力以赴是歼灭铲除恐怖组织哈马斯以及背后中共俄罗斯邪恶集团。而沈良庆二世的就说，支持你们用地狱之火狠狠地臭他们。郭国平表示，中共和哈马斯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以色列应该是由此事件反思中共的本色以及对华政策。他说，中共是一个强盗流民组织，他亦都是一个恐怖组织，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他同哈马斯好，塔利班是恐怖组织，他亦都同塔利班好，俄罗斯是一个侵略，他同侵略者好，他为什么是不同文明国家好呢？我们有一句说话，鸡跟鸡，狗配狗，乌龟配王八，中共肯定是去找流民野蛮的国家。郭国平是相信通过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会认清中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和多名网络博主日前称，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将会对很多影响力大的博主和网红账号施行前台实名制，公开显示这些账号的拥有者的名字。如果实施的话，这个将会是北京增强对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最新一步。那么可能会推出的规定已经引起了很多匿名博主的反对，包括那些在过去一直为政府政策站台的爱国大 V。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职业投资人洪荣上个星期最早在微博上面表示，中国即将实行自媒体全网实名制，在十月底之前，拥有100万粉丝以及是以上的账号需要在前台展示真实姓名，12月底之前拥有至少50万粉丝的账号亦都需要在前台展示真实姓名。虽然官方还未宣布这个规定以及规定的具体内容，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已经对该个规定进行了报道，还增强了传言的真实性。根据环球时报10月16号星期一的英文报道，该个规定将影响三个领域的自媒体博主：政治、金融、娱乐。不过环球时报的报道表示，这个规定仅仅是针对微博，但一些表示收到通知的博主就表示，该个规定将会覆盖多个社媒平台，微博是没有立刻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询问。微博总裁王高飞在微博上面间接承认了规定的存在，在回复一位博主的问题的时候，王高飞确认了拥有100万粉丝或者更多的账号将会被前台实名，而未来的这个规定最多会涉及到拥有至少50万粉丝的账号，粉丝数低于是这个标准的账号将不会被影响，但是他亦都补充说，他讲的不一定是算数。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率先表达了对这个规定的支持，他表示有必要采取机制，让互联网上影响力大的账号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他在微博上面写话，时报、财经以及娱乐领域是非常之最多，对社会的牵动力亦都是比较大，大 V 发言带节奏，理应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北京政府官媒《北京日报》亦都发表评论文章，赞扬咗呢一个尚未出台嘅政策。佢话唔少大 V 频频以博出位嘅为能事，从红叶必争嚟带节奏，到造谣谣传博眼球，再到挑动对立引骂战，将网络空间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要求佢哋响发言嘅时候展示真实身份，唔单止系为每一个嘅观点补充必要嘅背景信息，亦都系推动大 V 承担起同话语能量相配嘅责任。呢一次嘅全民嘅规定，如果系施行，将会系中国响收紧互联网管理上边嘅最新一步。过去几年里面，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多家的社媒平台已经逐渐地实行了后台实名制，即是要求所有用户在注册账户的时候使用身份证或者是手机号等显示真实的身份的信息。去年中国有要求各个平台公开显示用户的 IP 地址。中国当局近年来多次发动名为是清朗的整治行动，关闭了成千上万的自媒体账号。今年7月， 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发布了针对自媒体的管理通知，要求各个网站平台严防并且处理发布不实信息的自媒体账号，以及是有假冒行为的自媒体账号。该通知还要求自媒体不得集纳负面的信息翻炒旧闻旧事，只是炒社会热点事件、消费灾难事故。曾经担任微博审查员的刘力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已经通过后台实名拥有了管理网络意见的能力，而这次可能出台的自媒体前台实名制会让某些专业领域的博主不得不更加小心自己的言论是否是吻合官方叙事，以防遭遇网络暴力。刘力鹏表示，医学的、科普的这种领域的人对反制中国宣传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他举例，八月底日本在排放核废水的时候，一些博主的科普文章反驳了官方所称的核废水不安全、日本排放核废水是不负责的等等的罪事。在政府宣传和民主主义博主的攻击之下，当时不少为日本核废水排放辩护的博主都被指责是收了日本政府资金的汉奸。刘力鹏表示，他更多的是用国家对个人权力结构之外的另外一些权力结构去针对他。2021年在中国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科普账号科学松鼠会，因为一名成员反驳了一篇关于日军侵华的网络贴文而受到网民以及官方机构的攻击，几日之后该个账号宣布停止运营。前台实名制的规定过去几个星期在网上传开之后，很多个博主都对此是感到担忧，认为自己的隐私被伤害了。拥有700万粉丝的博主天津古侠问道，连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在媒体报道当中都被隐去，为什么自媒体博主却是需要展示全名？难道做自媒体大 V 就不需要是隐私，就不需要保护？一些人亦都担心公开个人信息会增加女性博主因为网络的言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遭到骚扰的机率。微博博主表示，并不是所有男的都会是这样做，但是他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就是风险成本。不过人间一场罪，就好像很多他们在夜路上感到是身后跟着他的人，或者是他并不会是做些什么事，但是他已经是感觉到一些风险。同样认为自己的安全会因为前台实名制而受到威胁的还包括不少过去一向支持政府政策的爱国大 V。有着超过200万粉丝的微博博主黄成根下都不利在一则贴文当中表示，他因为写过一些为体制进行正面辩护的文章而收到过威胁恐吓的留言。他说，比如要将我怎样，或者是要将我全家是怎样，而且是用非常之直接而且是赤裸裸的暴力语言威胁我。他还说，以前前台没有实名制的公开，他不知道我是哪一个，我亦都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彼此是扯平，虽然有时心水难平，但是想一想就觉得算了。他还说，但是以后如果他知道我是哪一个，我却不知道他是哪一个的话，这样请问我怎样保护我自己和家人的基本人身安全，不受威胁或者是侵犯。民族主义博主低巴官微亦都是抱怨新规定会导致更多的网络暴力，在一则已经被删除的微博贴文当中，他说，这下好了，网暴寄花圈的时代又要来临了，受伤的总是遵纪守法的人。第八冠微过去几年当中曾经多次发动并且组织出征行动，即是大批的网民前往脸书、 Instagram 等国际社媒平台，对他们所认为的冒犯了中国政府的名人以及活动人士进行洗版。2019年第八冠微在香港民主抗议期间组织了针对香港民主团体网络页面的洗版，这个行动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表扬。由于官方不断加剧的网络审查，亲政府言论成为了中国网络上面最常见亦都是最不会被删除的言论，大量好像第八官微这样的亲政府网红账号成为了各个平台流量的带动者。不过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认为，前台实名制政策的制定者并不在意这些的爱国大 V 账号的担忧，亦是反对。他说，爱国流量不会因为这个动作而损失，一个大 V 觉得害怕不敢玩，最终这个爱国流量亦都会换其他人来收割。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